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你们若逼迫了我，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地恨我。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Today's Bible reading, John chapter 15:18-27. If the world hates you, keep in mind it hated me first. If you belong to the world, it will love you as its own. As it is, you do not belong to the world, but I have chosen you out of the world. That is why the world hates you. Remember the words I spoke to you. No servant is greater than his master. If they persecuted me, they will persecute you also. If they obeyed my teaching, they will obey yours also. They will treat you this way because of my name, for they do not know the one who sent me. If I had not come and spoken to them, they would not be guilty of sin.Now, however, they have no excuse for their sin. He who hates me hates my Father as well. If I had not done among them what no one else did, they would not be guilty of sin. But now they have seen these miracles, and yet they have hated both me and my Father. But this is to fulfill what is written in their law. They hated me without reason.When the Counselor comes, whom I will send to you from the Father, the Spirit of truth who goes out from the Father, he will testify about me. And you also must testify, for you have been with me from the beginning.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od, 弟兄姊妹们平安。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通常用一种说法来描述，叫做得救。我不知道在弟兄姊妹的生命里边啊，你认为得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就会说一句话。叫做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时候我看到大家已经开始累了啊，说个笑话。这个据说在台湾的南部啊，每一年呢都会经常经历这个大风啊，这个台风啊这种东西。那么呢，他们有一个教会门口呢，挂着一个牌子。那么有一天这个大风刚过啊，那个礼拜天，结果呢教会门口还没崇拜还没开始啊，就来了很多很多人。这牧师很兴奋啊，怎么今天来这么多人啊，然后就开始聚会唱诗啊等等的。这些人呢都表现得非常的热情，很激切。那么等着讲完了，到了事情结束了，大家都不走。牧师就祝福啊，说大家还不走。哎，这个牧师就有点奇怪了啊，说这今天怎么了？然后终于有人憋不住了啊， 就说牧师啊，水牛在哪里？牧师说什么水牛啊？他说我们看到了你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信耶稣得水牛。结果大牌子上写着信耶稣得永生，被大风吹掉了几个笔划，永生变成了水牛。虽然这个听起来是一个笑话，但是有一件事，其实在这里边这个笑话的重点，它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来教会的时候，常常因为我们听道听得一知半解，结果我们的信仰就变得很奇怪，知道吧？所以很多人误解了，以为信耶稣得什么好处，就如同这些人说信耶稣听起来是个笑话啊。实际上它反映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说我们常常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在跟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的有问题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特别强调了信耶稣得永生，所以很多人以为我们信耶稣得救这件事情是将来不下地狱那件事儿。其实信耶稣得救，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吧？这个得救是从哪里得救啊，弟兄姊妹？是从被定罪的地位上得救。那么被定罪的地位是什么时候啊？是我们在世界里面的时候。所以上一次我们在提到福音这件事情啊，这个福音就是我们以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在世界里边的地位。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也是在那一段经文里边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得救是什么时候呢？是今生，是现在，不仅仅是将来，将来当然也要得救，对吧？但是得救是从现在开始的。那么我们得救的地位是从以前属世界的地位要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那么这个世界是以前我们的所在的地方。现在我们的文化里边常常提出一个词，这是以前我没大听说过的啊，最近也是经常听说，说三观不一样，三观不一样啊，三观哪三观啊？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啊。三观不一样。其实呢，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边，三观差不了哪里去。啊，我不知道我们以前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三观是什么？什么叫人生观？我们中国人有人生观吗？能建立起人生观吗？对不起，我说这个话有点刻薄啊。人生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人生有什么意义？我们知道吗？我敢打保票，你不在耶稣基督里边，你肯定不知道。所以你还有什么观？刚才说眼光，哪里有眼光？有可能有眼光吗？不可能的。世界观，这世界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是讲世界，就建立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三观一关一关的去建立，是吧？其实何止这三观，还有很多观，是吧？家庭观、道德观，是吧？科学观，是吧？很多很多的观，我们都需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我们以前真的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吗？真的知道什么叫做世界吗？真的知道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吗？我敢打保票，你肯定不知道。然后说价值观，我们以前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吗？最近也是很多新的名词出来了，叫草根文化。草根文化，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叫做草根，我们都草根，对吧？草根有价值吗？啊？草根有什么价值啊？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从哪里来， 不知道我们人生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无法肯定它的价值。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无神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进化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世界只有物质，你无法找价值的答案，没有价值，你的生命就是一个草根。所以草根文化里边杀人就必然怎么讲，草芥人命，因为你不过是个草根嘛，有什么价值？杀你和不杀你，你活着和死着不过一块肉变成另外一块肉而已，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我们从理论上根本无法找到答案。今天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从造物的上帝那里明白我们三观的来源，明白我们建立三观的基础。那么今天我们先来讲第一个三观的第一关，就是世界观。那么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研究什么哲学家思想家得到的结果，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查经班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谁，因为他是创造世界的那一位，他是赐我们生命的那一位，所以他有资格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那么在这一个他启示给我们的真理里边来建立我们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才是正确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是主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向门徒所讲的话。因为今天我们属于专题的讲道，我们不是属于一段经文的解释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局限在一段经文里面。那么我会可能翻到不同的经文，如果大家熟悉的跟我翻，不熟悉的不要紧，听就可以了啊。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首先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恨你们已经先恨我了。第十九节就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当中拣选了你们。所以这第一个问题，我们先知道我们是从哪里被拣选的。菲利普弟兄在我们的周报里面连续登了三次的信息，就讲到我们被拣选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蒙拣选是从哪里被拣选的？神呼召我们是从哪里被招出来的？我们是首先因着福音，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从世界里边被拣选被呼召出来的，这是第一个关系。所以这里说这个是我从世界里边拣选了你们，也可以说是把你们从世界里边呼召出来，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边，无论是东方，无论是西方，无论是中国，无论是世界各处，澳大利亚，你会发现人们共同恨恶的只有一种人，谁？就是基督徒。你发现中国一出现政治运动，最近你发现搞宗教问题啊，其他的宗教都问题不大，其实他重点的反对的就是教会，而且重点反对的是家庭教会，你信仰越沉正他就越反对你。其实家庭教会、福音、圣经对于我们中国、对于我们的国家、对于我们的文化做出多么了不起的贡献，构建和谐社会。我说什么样的可能性能够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条件吗？构建社会有两个重要的条件，第一，要被爱充满，对不对？没有爱哪里有和谐？第二，被真理充满，没有真理怎么和谐，是吧？个人自己都是乱来一套，个人自私自利怎么能够和谐？ 不可能的。只有福音能够带给我们和谐，但是我们要吗？我们不要。我们常常打着和谐的幌子，其实我们走的是斗争的道路，对吧？今天我们要民族复兴，民族复兴透过什么复兴啊？我们有钱了我们就复兴了，那岂不是强盗的理论，黑社会的老大都比我们有钱？其实一个民族真正的复兴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弟兄姊妹？建立在每一个组成这种文化的每一个个人的复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复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尊严，如果我们自己还自己把自己看作是一根草根，你再有钱也没有意义。但是在那种打着那种旗号走这种道路的那个环境里边，因为那是什么？因为圣经上说那是世界，所以世界当他们做那些虚假的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欺骗。所以有人说在中国历史上因为无神慢慢导致了法家在中国这个社会里边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法家里边有三大法宝，要统治老百姓怎么办呢？对于老百姓做三件事。第一，愚弄老百姓，老百姓必须是愚蠢的，他必须没有任何思想，只有聆听你的灌输，你就可以任意的欺骗他们。第二，要叫老百姓贫穷，国家有钱，老百姓就穷，人穷志短，所以你向他撒谎，你只要给他一点好处，他就可以夹着尾巴来跟从你。第三，就是要使他惧怕你，你要压，要罚，用法律来制裁他，叫他吓破胆。所以民才能贵官，尊重官而轻民，就是看不起自己的其他人，对吧？所以大家就会互相的争斗，然后你就讨好上边的，对吧？这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为什么福音在中国文化里边这么难进行？就是因为当官的人，世界魔鬼撒旦说绝对不能叫老百姓有清醒。如果老百姓在福音里边，他会说人人都是罪人，你当官的也是罪人，你需要被约束，这不行，人人都值得被尊重，你如果尊重他，他不就你的特权不就没有了吗？所以世界恨恶我们，世界恨我们，因为他背后的那些指导思想使他们无法接受从上帝来的这个真理和光照。因此从这里呢，我们就要开始建立一套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的问题。以前的时候实际上我对这个问题我很理解，我很有怎么说呢，这个道理上我很明白，可是在情感上我不能接受。我当看到世界上出现这些不公义事情的时候，我心里边就非常愤怒。其实慢慢我明白世界就是这样的。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的世界，圣徒如何看待世界与世界的关系里边，我们对世界要有两个不同的看法啊，或者说有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第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是指的物质的世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条件啊，宇宙万物。那么这个是神创造的，所以有首诗歌，这是天赋世界，这个我要在里边欢喜快乐，享受神的创造，看到阳光，看到这个五谷啊，这个鸟语花香。那么这一些在这个世界的物质的理念，我们学习认识上帝，神学里边把它称为叫做普遍性启示， 就是透过物质的世界，在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透过所造之物，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明明可知了。我们虽然眼睛看不见它，但是借着它所创造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啊，我们就无可推诿的知道上帝的永能和神性这两件事情。所以这个世界如此之规范的运动，它不单创造，而且它在怎么样呢？在管理啊，它还在管理。所以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它都在掌管。所以透过物质的世界，我们来认识，我们来体会，我们来感受这一位全能的上帝他的大能。第二件事情呢，我们来感知他的神性啊，他的性情。所以透过这个物质的世界里边，我们首先感到了神对人类的慈爱，是吧？他对你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曾经讲过，人对自己能照顾的东西很少，是吧？我们基本上大部分的事情都是靠他来照顾的。刚才我们讲到大道天体啊，这个物质外边的运行，小到你的一根头发长在哪里啊，小到你的肠胃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在里边啊，你的每一根毛细血管在什么地方啊，你的眼球里边为什么没有血液啊，要用什么东西进行眼的玻璃体的新陈代谢啊，这么微细的小事情它都一一的管理啊，使你一点都不能出现错误啊，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去享受我们的神所创造的一切。所以这是我们的一方面的世界观，我们对于物质的世界上帝所创造的，我们在其中认识上帝的大能和他的神性，我们常存感恩的心在他的里面。所以在以色列的文化，特别是在诗篇里边，很多啊，就是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能不发出来对造物主的赞美感谢，因为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他所赏赐给我们的。那么当然在这里边呢，我们也享受他所给我们的一切啊，这个我们吃的用的啊，这个我们的整个的环境。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也体会上帝对他所创造的人类处处都在划界限啊，就是说你的物质的享受能享受到什么程度。所以人要在里边学习自我约束啊，所以吃的东西吃饱就可以了，不要吃太多啊，这个吃太多了就长肥肉。那么同样的，钱拥有的够用了就可以了，拥有多了以后你就是累赘啊，所以咱们基督徒就不要整天说恭喜发财啊，你要健康啊，健康就是够用就可以啊，这个多了以后就成为累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物质世界啊，我们这是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存活，为我们要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上帝提供给我们的一个物质条件。那么基督徒要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边，在感恩的同时要常常学习自我约束啊，要常常知足而喜乐。我们不是说知足常乐啊，知足而喜乐，因为神说从创世以来你们所需要的一切早就给你们预备好了。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你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来忧虑，说这是外邦人的忧虑，因为他们不相信有上帝，是吧？所以你们看天中的飞鸟，它不种也不收，神养活它，你怕什么，是吧？这个你看野地的百合花，上帝装饰它，是吧？你担心什么？你们比野荷花比野地的草比天空的鸟贵重多了，是吧？你只要尽上你的责任，神一定不会使你缺乏，这是造物的主对我们的应许。那么因此我们因着信，我们就知道如何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物质世界。但今天我们讲的重点不是在这里，在这里主耶稣说，你们不属世界， 我们所说的是一个人类灵界所组成的那一个范畴，所以那一个是生命的关系里边的那一个关系。说你们不属世界，不是指的我们不活在世界上，而是指的我们的属灵的关系不属在那一个范畴里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这个世界造好了以后，神创造完美，然而有一个不完美的东西就进入到这个世界里边来，他以他的聪明来诱惑人类。那么撒旦诱惑人类是用什么东西来诱惑我们呢？诱惑了我们的始祖犯罪，大家想想用什么？一方面是利用了我们，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对于物质世界的时候，上帝到处都在那里干什么？哎，画界限，是吧？那么人心里边有一个天，就是上帝使然也的，我们叫做天然的啊，就是想要追求满足的一种欲望啊，我们希望得到满足。那么上帝让不让得到满足呢？让。所以你正常的范围之内追求满足，这是一种喜乐的人生。但是上帝划界限，划界限就是不让你在你正常的追求范围之外去追求。如果正常的范围之外去追求的叫什么？一个字叫什么？哎，叫贪啊。所以当官的有没有工资啊？有。当官的有没有他该享受的人生啊？有。如果他在正常的工资给他的正常的收入，他过正常的生活，他好好做好他自己的工作，这种官叫什么官？叫清官，其实就是正常的官，他就是一个好，就是官员，很正常，其实不必对他有什么描述，他本该就如此，对吧？但是人常常在自己该有的这个范围里边他不满足，他还要更多，这一更多就怎么样了？就贪了。所以人里面要征服一样东西，要制服你里边的一个东西，这是基督徒一生要对付的一件事。那么使徒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就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保罗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凭什么还在写信？因此这个钉十字架是要向着世界去死。那保罗死了没有啊？他没死吗？如果他死了他怎么写信啊？对吧？因此这一个向着世界的死，当然不是指的我们属肉体，指的我们整个人的死，而是一种对待他诱惑我们的一种态度。所以救我就是亚当那个救我所留下来一种态度，要把这个东西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叫他死。其实撒旦他攻击我们的始祖使用的方法，就是用着物质上的世界的物质的东西来挑动我们里边的贪婪啊，挑动我们里边的贪婪，利用我们想要追求更多快乐的那个方法，来产生了诱惑。诱惑就是让我们迷失，惑就是迷惑了，就是让我们迷失了我们本该有的限度。因为上帝到处画界限吗？然后他一说这个界限好像对我们来说不一定吧，不一定是这样吧，我可能再多一点就好吧，这个界限就迷糊了，然后就引你要度过这个界限，去追求你在范围之内而得不到的那个，想去得到那个东西。那么这个就是犯罪的过程。那我们的始祖在撒旦诱惑，利用世界的物质的诱惑，结果始祖犯罪了，因为上帝所说的话斩钉截铁。弟兄姊妹要了解这件事情很严肃，上帝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哎，上帝没有说你必定堕落，你必定不完美，你必定什么，不是这样的。我们常常用的字就减轻了上帝律法的严肃性。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亚当吃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因此从亚当以后，这个世界它的本质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因为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死临到了人类，这死表示我们与上帝的隔绝。因此这个世界不再与上帝是有原本的那个美好的关系，而是以死来隔绝了。那么这个关系隔绝了以后，世界没有掉在一个真空里边，它进入了另外一个范畴，就是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做了王。世界上把它称为空中掌权者，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恶的灵，所以他成了这个世界的领头的。这个世界整个好像变成了一个黑社会，然后他专门与上帝作对，专门与耶稣基督作对，与爱我们的神天父作对。很遗憾，我们人因为贪婪最终的享受，在我们人的里面与他与撒旦的这个工作产生一个呼应的关系，结果这样就形成了今天世界的秩序，这就变成了世界的本质。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建立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世界观是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被定罪的地位，跟随魔鬼撒旦放纵情欲、贪婪、自私、骄傲、悖逆，是那样的一个综合体。圣经里面说，你们不属世界，所说的就是不属于这样的一个范畴。那么在这个范畴里面，从上帝的眼中看，他最重要的一个状态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已经在被定罪的地位上，这个叫做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个问题，这个世界是包括着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属上帝的角落。中国是世界，澳大利亚是不是世界？所以我当时来澳洲的时候，我抱着一腔的热血来澳洲，1989年年底啊，我那时候我梦想，因为我从地理书上看到澳大利亚有 95% 是基督徒啊，哇，那时候我心里边兴奋的不得了，我觉得我来到澳洲就来到了天堂，就来到了神的家。我来到了以后大失所望啊，结果后来我就得到一个结论，世界就是世界，西方国家也是世界。有很多人一传福音他就骂美国，我说传福音和美国有什么关系？他美国不是基督教徒吗？这个特朗普不是称自己是基督教徒吗？其实不是，美国也是世界，欧洲也是世界。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他就是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按照世界的一套秩序在那里运作。昨天有人跟我谈论，就是说美国的宪法，它的 Constitution 一开始就强调美国是一个不建立在任何宗教的前提之下的 secular government， 是一个世俗的政府。所以你把美国当作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错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权在政治的政权里面它是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里边有很多政治政要的人物他个人属于耶稣基督的，没有错，这是有可能的。特朗普本身他是不是真正信耶稣的我们不知道，有可能是啊，那个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啊。但是澳大利亚你去看看，现在新的移民澳洲的你都要考这个澳洲政治历史，对吧？通过那个考试。那么我看了一下他那个澳洲政治历史那本考试那本书啊，他一开始就说明 Australia government is a secular government， 他尊重所有的宗教，他不依据任何的宗教在这里来作为他的政府的建基的基础啊。那么我们就说，像澳洲这样的国家，最高纲领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都没有，那叫做民主，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他根本没有一个最高的纲领。中国还有啊，我说中国打败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因为他有一个信仰，啊，这个信仰就是马列主义，对错是另外一回事，他有，澳洲没有。所以当澳洲没有的时候，他就无法对抗错误外来的入侵啊，因为你自己没有正确的，你就不能说人家是错误的啊。所以多元文化，尊重多元宗教，一切自由，你这里边已经是非标准什么东西都没了。当你去对抗某种东西的时候，你是没有力量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叫做世界，它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然后你会看这里边它慢慢慢慢的就会走向一个腐败，走向一堕落，最后走向灭亡啊，然后上帝的恩典，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还没有到，然后又兴起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然后走走走走又不行，然后又兴起一个东西出来。其实它再怎么兴起来，那还是属世界的东西。但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神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借着福音，在建立另外的一个工作。主耶稣来的时候，施洗的约翰出来传讲信息的时候，都喊出同样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叫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大家不跟我说一下，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神在世界里边开始了一个新的范畴，那么那个范畴叫做天国。什么叫天国？天国就是有一个天上的政府，然后有一般的属他的子民，这个叫天国。那么在地上，因为我们有肉体，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国家是有块国土的。天国是指的属灵性的，它不需要一个国土，它只需要一个权柄认同和顺服的所属关系的那一个概念。所以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你们不属于世界，强调这个所属关系，对吧？所以当我们拿到澳大利亚的公民的时候，你回到这个以前你的祖居国去，你回去，你在那里，你就是澳大利亚在那个国家的那一部分。你在那里，你不是那里的国家，你是另外一个国家，对吧？所以不管你在哪里，你的所属关系决定你是属于哪个，不因为你站在那个国土里边你就成为那个国家的人，不是的。不管你在哪里，你是属于另外一个，那个所属关系定在是那个地方的。所以我们常常说，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不管你是什么站在什么地方，关键是你手里拿的那个本本，对吧？所以那个本本决定的你是什么样的所属关系。所以一上飞机的时候先要什么？哎，先要你的护照。护照是什么意思？ passport 什么意思？就是人家因为你所属于那一个政府，那个政府保护你，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让你 pass，这个叫护照。所以不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生活习惯，而取决于你的所属关系。其实这是一个我们人生里边最根本的东西。当我们说得救的时候，我们是从哪里得救？是从世界里边得救，是因着我主耶稣的救赎，然后在我们的身上要求一件事儿，要求我们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错，悔就是我以前错了嘛，是吧？改就是我要归正嘛。英文人说 repent， 它就不如中国字那么丰盛。 repent 只是一个态度，但是悔改就表示了我们对过去和对未来的那个转折的概念，对吧？我们悔什么？已经是基督徒的，我们悔改过吗？悔改过吗？悔改过，对吧？你不悔改过，你还不是基督徒啊。悔改什么？ 悔改的关键在哪里啊？悔改是一个方向性的改变。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在这个军队里边所发出的那个口号，叫做向后转，这个叫悔改。就是我以前走错路了，哎呀错了，哎呀我怎么走这条路上去，改，就这个意思。那悔改是悔改什么？悔改我们的地位，悔改我们的方向，悔改我们的所属关系。简短的来说，我怎么搞的，我是属世界的，错了，现在我要改正，我要属于天国，这个叫悔改。第一是地位、所属关系、人生方式、目标、原则，在这些问题上的悔改。你说悔改不是指的认罪悔改吗？你知道第一个大罪是什么？人生的第一大罪是什么？是在他之外你有别的神。在他之外你有别的神指的是什么意思？因为十条诫里边的第一诫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也就是说在他之外你不可有别的至高者，对吧？至高者之下就是他所定的范围，你要去按照去遵守。人所犯的第一罪就是不知道我自己的至高者谁，我胡乱找一个什么道理我就照着去做了，管你是撒旦魔鬼，管你是什么世界这个那个，我就跟着潮流就走了，这是第一大罪。我们整个信仰、整个人生的方向、整个所属关系错掉了。悔是要悔这个，原来我怎么落到了这样的地步，原来我的人生怎么是这样的，原来我是被定罪的地位，原来是我整个跟随的对象，整个我走的人生的道路全是错的。要先懂得这个悔改，这是悔改的关键。你说我不是犯过许多具体的罪吗？那一些罪是这个大罪前提之下的一些副产品，对吧？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他赦免你的罪？是因为你在这个大方向转变了以后，那一些东西随之就会发生改变。那么你犯的具体的这些罪是不是罪？当然是罪。这些罪是要告诉你，你的所属关系不对，你必然会犯罪的。为什么人人都有罪？是因为你的地位不对，是因为你遵守的原则不对，是因为追求的方向不对，你依靠不对，是大关系不对。所以悔改是先大关系转过来，然后随之而来的是你在具体细节上的那些转变。那么具体细节上这个转变，就像圣经说的，它要在真理的里面渐渐的更新。但是地位的改变、所属关系的改变是瞬间就改变了。所以得救是指的我们这个地位的得救啊，得救是指的关系的得救啊，得救是指的一瞬间神把我们整个原来那个状态把它改变过来，这个叫得救。那么当以色列人他们被上帝从埃及里边拯救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成为一个预表。圣经说包括主耶稣啊，他曾经下过埃及，说神要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那么世界这个埃及呢，就象征着世界，原来我们曾经是在那里的那个所属关系。那么在神把我们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这个过程里边，他们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见证，这个叫做过红海。过红海象征着我们基督徒的洗礼。那么当这件事情发生，我们从世界里边从埃及里边被拯救出来了。那么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红海以色列人过去的时候是摩西向海伸杖，上帝使红海的水分开，以色列人过去了。过去以后水就怎么样，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的路上很艰苦的，以色列人常常就后悔，就想回去。 回去的时候红海的水还会不会再分开？不会了，是吧？回去就是只有死路一条了。那么今天我们从世界里边被招出来的时候，上帝在以色列人设立君王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以色列的王你要小心，不可再回到埃及去，去为了买马。那么当年这个在以色列的时期啊，在这个君王时期的时候，军队里边的马兵是很重要的啊，就像第一次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飞机和坦克是很重要的，是吧？今天军火供应很厉害，对吧？那么当年呢，谁有战马，这个跑得快，力量大，那么他就可能得胜的可能性就大。上帝非常奇怪，叫以色列这个地方出的马又瘦又小，叫埃及的马又高又壮。这时候作为以色列的君王怎么办？啊，你想有强壮的军队，你想得胜吗？那里的马在那在那叫，你心里不就在痒痒？你看看我的马，你看看人家的马，还是到那去买吧。上帝说 No， 不可以去买。怎么办？怎么办？买还是不买？结果这个以色列的王所罗门，他有马匹多少多少，全部是埃及买的。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不把以色列的马大一点，叫埃及的马小一点，那不就不必买了吗？哎，上帝不，上帝就叫以色列的马又瘦又小，叫埃及的马又大又壮又壮。为什么？为什么？哎，这是试验你的信心。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吗？上帝的先知对以色列人说，那个马它不是灵，它不过是血气，上帝的话一出它就都完了，是吧？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跟亚述征战失败了，犹大又面对亚述，犹大怕死了。结果西西家就祷告，上帝就派一个使者出去，在原文里边，神的使者出去，一夜杀185,000人。这185,000人不是普通的士兵，是把他们所有的首领、将军、这个勇士全部杀掉。一个使者出去就够了。你的马有什么用？你的马，你再多马，你能达到这个结果？不能。可是当以色列一失败的时候，敌人打进来，以色列一样灭亡。所以圣经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说征战的得胜不在乎你的军事，乃在乎耶和华。所以你是站在哪一边的立场，你是站在失败的立场上，还是靠近神的立场？不是神与我们同在，而是你是不是与神同在的问题。与神同在的战无不胜，你信吗？所以神对当年的以色列说一句话，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今天神也对我们说这句话，你不可再回世界那条路去。你只有一件事，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你说这条路又苦又难，怎么走下去？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里边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说主啊，我要跟随你，走旷野弯弯曲曲没关系。下边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在水面上走。水面能走吗？人在水面上能走吗？能不能？不能。能不能？能。到底能还是不能？神说了话就能，神不说话就不能。所以圣教说，叫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不是单靠物质的规则，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约翰在他记录的约翰福音里边讲到了这段话，然后他在约翰一书里边又说了类似的话。他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他们论世界的事，世界的人也听他们。这是那一个范畴里面的东西。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论说什么东西呢？ 我们讲论，我们追求，我们向往，我们探讨什么东西呢？这里第六节就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当然是听从使徒，就听从圣经的话，使徒已经把他们的话都写在圣经里边了。说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就是不听从使徒，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还是谬误的灵。所以这个所属关系是一个灵里边的本质。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世界的声音来了，我们里边有没有回应？什么叫世界的声音？就是与这个相反，世俗情欲里边的东西。我们就看一看我们里面对什么东西是敏感的，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们听从谁的话，这个是我们所属关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衡量。今天我们是基督徒吗？我们最怕的一件事，在座的弟兄姊妹，因为外边的人听不见我们的声音，对吧？我们所讲的就是给在座的听的。我们最怕的一件事就是你进了基督教没进基督。基督教是个麻醉人的精神鸦片，你有虔诚的宗教外表而没有真实的属灵的生命，你是穿着基督教的鞋子走世界的老路，我们最怕的就是这个。所以在这里说，我们从此就认出是什么灵。那么我们认，不要去认别人，我们认自己好不好？我们看看我们自己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灵，那就看我们对什么东西有回应，对什么东西有兴趣，我们追求什么东西，论说东西，我们人生，我们所向往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顺从的是哪一套的理论。所以在这里就看到，那一些从世界来的，属世界就论说属世的事，世界也听从他们。那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就听从使徒先知所给我们的这些信息，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灵是怎么，是属谁的了。那么当我们论说属灵的不走属世道路的时候，有没有困难呢？有的。那么这样的困难怎么胜过呢？最后的一句话在这里成为我们今天世界观属灵人我们的眼光和行为的那个基础。我们一块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再读一遍，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那么从神生的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透过我们的信，透过我们的认罪悔改而得来的。然后凡是这样的人就胜过世界，如果我们不胜过世界，我们也信不了，对吧？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定是胜过世界的人，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一样，你一定是脱离了法老的统治，你才能脱离吗？如果你不胜过去的话，你被法老俘虏了，那你怎么可能出来呢？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在基督里边蒙神而从神而生的人，他一定是胜过世界的人。那么我们胜过世界是靠什么呢？这里说靠我们的信心。我们信什么？我们信他，不是我们能胜过世界，是他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是凭着他来胜过世界的。当世界来诱惑我们，我们来拒绝他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相信有他。当世界的物质情欲各种诱惑来的时候，我们放弃这个东西，我们相信他给我们的满足才是健康的，才是平安的，才是喜乐的，才是长远的。所以我们因着这样的信，我们才有力量有勇气去拒绝这属世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眼光， 首先我们先从理性上，从道理上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我们曾经是在那里面的，如今我们从这里边已经蒙拣选，已经蒙召，已经得救，已经脱离了那个范围，我们开始进入到神的国，神的子民，属神的这个君尊的祭司。那么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世界会恨我们，逼迫我们，不甘心，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了属灵的征战。那么现在我们拒绝世界，跟随基督，我们的得胜不是我们多么了不起，就是不让他再拉回去而已。只要我们不被他拉回去，我们就胜利了，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胜利一样，他只要不向撒旦低头，他就胜利了。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建立一个正确的健康的世界观，我们从本质上了解，当然物质世界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灵界的属灵的世界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再属于它，我们在面对它的时候，我们依靠的是什么，追随的是什么，我们走的是哪一条道路，属是哪一条道路。弟兄姊妹，这条道路走是不容易的。今天我们在希伯来书里边已经把我们走属灵道路的整个的那一个基础都给我们讲解清楚，在希伯来书里边，然后他最后说这句话，说你们不可丢弃什么的心，勇敢的心。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提醒，认识了他的本质以后，让我们勇敢的抛弃这个世界，让我们勇敢地跟随基督，不再走那一条道路。最后主耶稣在分离祷告的时候已经为我们祷告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在临离开世界的时候最后为我们祷告，他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要叫他们因真理成圣。今天我们是一个入世而不属世的人生，我们是入世的，我们不是从世界就踢走了，不是的，我们在世界里边生活，但是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因此弟兄姊妹，恳求大家建立好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就是使者的观念。一个使者，你是一个被差到世界里边的属天国的子民，到世界里边去，是一个属神的，在世界里边生活的一个使者，去干什么呢？去为真理做见证，去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是把世界上还不在天国里边的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让他归给我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一样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身份的里面，我们所靠的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信，我们全心的信靠依靠他，是他的能力，是他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见证能够做出来。好，我们了解了这个信息以后，我们从这里出去，我们就入世了，我们就回到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生活里边去，挑战诱惑一切都来了。弟兄姊妹，但愿这个信息能够使我们坚定我们知道当走的人生道路，能够把握的牢牢的把握，把握的准确。我们一同用一个祷告来做一个回应。亲爱的圣天父，天国的君王，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我们众人用一颗虔诚仰望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伟大的救赎， 使我们不再属世界，使我们不再在被定罪的地位，使我们不再同奔灭亡无度的放纵无度的道路。主啊，你要拯救我们，已经拯救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子民儿女，你又给我们有君尊祭司的职分。主啊，如今我们明白这一切，然而我们要回到世界区当中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的软弱，我们还有许多的困惑。主啊，我们信，但是我们信不足，我们常常信心软弱。主，在这个时候凭着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使我们时刻牢记我们奉差天国子民的身份，使我们不再与世俗妥协，而能分别为圣，过一个为你做见证，跟随你，为你打那美好仗的人生。主啊，今天你知道我们讲的很辛苦，听的很辛苦，因为我们同样活在肉体的软弱里头。主啊，我们同心仰望你的时候，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坚固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